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曾经在节目中分享过，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怕黑的孩子，总是想象在黑暗中呢，会有一些妖怪让人害怕哦。那长大后呢，当然这一些幻想呢渐渐的比较消失了，但是真正不怕黑是在信主以后。我觉得真的是就像主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的心中呢有这一盏明光照耀，我不再那么怕黑了。可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黑暗中都很希望有一道光可以指引。我总喜欢在家里一定要留一盏小灯，让夜归的人呢可以一进门呢就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家里的摆设，而且也感到温暖哦。我相信你也是的，黑暗中的一盏光是让人觉得那么的有安全感，而且也能够看清楚前面的道路。而我们生命中有主耶稣做我们的引导，是我们生命的光，是否我们也愿意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一盏灯呢？或许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很不配的，或者是自己也在摸索当中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件小小的事情，其实可能温暖一个人正是孤单绝望的心，而我们并不自知。深愿我们每一天呢，都能够活在神的引导当中，有主的光引导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成为这一道光，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卫斯洛夫所写，左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盏明灯，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2章3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2章3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。以赛亚书第42章3节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盏明灯，暗淡的灯火比压伤的芦苇更可怜，它不但无用而且有害。冒烟的灯火消耗氧气，它本应该发出明亮的光辉，照耀黑暗的房间，反之它的光辉消失，剩下的只是满屋子的烟和可憎的臭味。任何人进到房子里就会将它干脆熄灭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本应当发光，你可能曾经发过光，但现在是否仍在继续发光呢？还是只是冒烟破坏了周围的空气呢？请听， 主的话语充满了恩典和盼望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。放心吧，他将再次眺望灯火，修剪灯芯，使你发出明亮的光。因为世界是如此的黑暗，让主眺望你，使你成为一盏明灯吧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总不将我吹灭，纵使我已经像是将残的灯火，你仍然不断地眺望我，复兴我，使我再次为你发光。纵使我的亮光只能照亮一个小小的黑暗的角落，也求你使我能为你点燃，永不熄灭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，温暖甜蜜，充满光和爱，但在门外边还有多少人只有无奈、伤痛和孤单。
一起来听这一首《让小小灯火四处燃起》。
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，温暖甜蜜，充满光和爱，但在门外边伤痛和孤单，让小小灯火四处燃起，带一心的人回家，让千万盏灯家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，由蔡颂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。这本书的篇幅不长，简单扼要，深入浅出，而且当中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插画，都是由蔡颂辉牧师自己亲手所绘制的。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：正视人生的实况、神情深意浓的爱、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以及突破人生困境。我们今天就要看到第三个部分，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心却具圣灵的印记，还要进到突破人生困境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就会看完这一本《给人生引引路》，会继续呢接着看这一系列的第二本书《给灵命把把脉》，一起来看这一本给人生引引路。成为神的产业，意味着我们成全了神崇高而神圣的目的。今生过得充实，来生充满盼望。盼望和生存目的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凡今生按照人被造的原始目的生活的人，对将来就有盼望。要有充实的人生，不应该只是每天将24小时塞满各类活动，而是做自己身为人真正该做的事。这种人生可能吗？是的。畅销书《人生下半场》的作者在书中所提到，他唯一儿子罗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罗斯的工作表现极为出色，第一年就赚了15万美元，第二年又赚了50万。他父亲形容儿子是个优秀的青年，无论品格、人际关系、才华都令人羡慕。1987年1月3日，24岁的罗斯和两个朋友游泳越过里欧格兰河的时候失踪了。4个多月之后，他的尸体才被发现。在罗斯失踪的那段时间，父亲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了他手写的遗嘱，内容如下：如果你正在看我的遗嘱，显然我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死，很可能是意外事件吧。因为如果是其他方式，我应该有时间重写遗嘱。但即使我死了，请记得一件事：我拥有一个美满充实的人生。更重要的，请记得，我现在是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。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在任何时候离开世界，应该也能说出同样的话。圣经新译本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说道：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，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到神的产业得熟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属灵的福气数算到如今，我们已经知道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的本性、新的身份、新的生命、新的知识和新的归属。可是这些听起来很抽象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真的得到了呢？永恒产业有一个保证，就是圣灵。圣灵的光照使我们了解堕落前的光景，并且悔改。知道真相或许是痛苦的， 但不知道真相却是个大危机。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一个实习生的时候，实习教会提供一辆福音车让我们使用。由于我们夫妇从没拥有过一辆车，所以很少关心道路税金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参加完聚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不知何原因看了一下挡风镜前的道路税金贴纸，才发现缴税期限已经过期了好几个月了。当晚回家的路虽然和平时一样约45分钟，但我记得那天回家的路好像特别长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生怕在路上遇到交通警察。事实上，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前，我早已开着一辆贴着过期缴纳税金的车，来回那条路不知道有多少回了，却从未如此心惊胆跳。只是我不担心，并不代表没有危险，相反的是更加危险，因为我不会觉得需要去更新道路税金的问题。知道自己未付税金的事实之后，虽然心里很不安，但这不安却是好的，因为提醒了我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为将来的危险做好准备。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，使我们可以赶快从悖逆神以及面对将来永恒审判的险境中回转。再来看到圣灵让我们的新生命成长，如果一个人信主了，但是后来又离弃了主，他还得救吗？如果有人自称信主了，可是他的生命都没有改变，他得救了吗？上述的问题经常被人问起，其答案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信主。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，是因为大部分人把信主定义为做决志祷告。事实上，按照圣经的观念，信主表示决志者身上已经有了新生命，而这新生命的特点包括了对信仰的坚持和品格。如果一个人只有决志而没有新生命的特点，他的信主是可疑的。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不能只看他信主那一刻的表现，还必须看他信主之后一生的表现。圣灵的工作不在人成为信徒后结束，相反的，他的工作才开始呢。圣灵在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所做的工作，包括光照、引导、教导、加添力量、代求和成圣。地上凡有生命的东西，其特征之一就是会长大。同样的，一个真正拥有救恩之新生命的人，也一定会在思想、言语、行为、属灵操练、侍奉和委身上长进，因为有圣灵在帮助他，使他对救恩永恒的基业充满信心。接下来看到圣灵让我们恢复原先的功能。圣灵的工作不但使我们成为原本该有的样式，也指导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，并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完成这些事。这样，我们不但真实体验到新生命在我们身上，而且也能因着新生命而过有意义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正在从事一个存到永恒、荣耀无比的工作。圣灵是信徒永恒基业的凭据，因为它使我们能完成新生命的任务。这任务是人作为属于神的产业必须完成的。一个拥有真正神所赐之新生命的人，也就是将来必承受永恒基业的人，一定会善用神借着圣灵所赐的恩赐和能力，从事永恒的事业。假如我家的冰箱坏了，不再冷了，我打电话叫人来修理，那人来搞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说修好了。请问，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把冰箱修好了呢？岂不是打开门看看冰箱是否会冷吗？假如我的电脑坏了，每次开启都停留在欢迎的页面，送到修理中心去，经过几个小时的修理后说是修好了，请问我怎么知道电脑真的被修好了呢？ 岂不是打开电脑看看他能否正常操作吗？同样的，要看一个人是否真的得救，就看他是否恢复了敬拜神、侍奉神的目标和能力。以弗所书第一章15-19节新译本圣经说道：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，就不住为你们献上感谢。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、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，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，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，他基业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。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人生中有三个不可，给人带来极大的困扰。第一，不可知的未来。人活在时空的限制里，对过往的许多懊悔都是曾经的不可知的未来所引起的，不然生活中就不会时常听见早知道。第二，不可靠的人，包括别人和自己。我们的身体不可靠，人性不可靠，自己的能力不可靠。第三，不可能的处境。按照理想，人人都期待一生能一帆风顺、飞黄腾达，但现实生活并不是如此。一场天灾，一场瘟疫，一次金融海啸，一场意外，一个毒瘤，甚至是一次小失误，都可能打翻我们原来的计划，使梦想破灭。感谢神，这三个不可都能在基督里得到突破。基督徒与非信徒一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，同样受到时空的限制，然而拥有属灵的眼光，却让基督徒看出神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。我们深信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将来，那份幸福将存到永永远远。我在柬埔寨宣教时，曾到一间宣教士开办的青少年培育中心帮忙，那里专收贫穷的孩子，提供他们衣食住行，也供他们去上学和课后补习。我那时才知道，原来有很多小朋友从来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。有一年的圣诞节，我们要在培育中心举行一个福音性质的联欢会，于是早在圣诞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筹备。住在中心的小孩当然免不了参与一份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那么期待这个节日，每天都在数算日子，不时来到我面前说：老师，还有2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，还有1个星期，还有5天，还有3天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。虽然他们从未庆祝过圣诞节，但他们知道那是一个好日子，一个快乐的日子。同样的，基督徒面对未来也当如此，既知道是好的无比的，便像这些小孩一样心存期待。英国小说家乔治·艾略特说：我们都倾向于相信世界对我们的看法，我们按照世界的标准或与别人比较的结果，或从自己的经验来看自己，难怪很多人自卑感很重。人若懂得从得救的新眼光来看自己，就会发现原来我是神荣耀的产业。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，深深影响其生活态度和一生的表现。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我们不应该过着和世人一样自卑、自怜、沮丧、绝望、愤世、埋怨、嫉妒，并且从物质和成就来寻找自己的价值。童话作家安徒生说：如果你是从天鹅蛋孵出来的话，就算是在鸭寮出世也没什么关系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我们像神，并且又是神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拯救回来的，在他眼中我们是无比宝贵的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《给人生引引路》。下面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《这一条路》。
我走过最幸福的路，是跟随的路，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。我走过最喜乐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全。
神的儿女是有圣灵为印记的，因此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，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在下一回《给人生引引路》这一本书，我们就要进到最后一集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走过最希腊的路，是依靠的路，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。却更加温暖。